胜过罪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。他们写的真轻松啊，啊，好像没事一样。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起话来真是，怎么这个人这么神奇，好像我的问题他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他知道我通通都不知道，然后他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骂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有道理，因为本来并不复杂的，本来很清楚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。七个人要拉着一个人，你讲圣经给我听，那个人说我不认识字，好像这些东西成了奥秘一样。一个基督徒，你说你为什么会犯罪，你可不可以把他的 mechanic 讲给我听？你问心脏科医生，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什么，结果是什么，从什么地方开始什么地方结束，他都会讲给你听。你问一个化学家，他也是，他会把所有的成分分析给你听。可是你问一个基督徒，你既然信主了，你也有圣灵了，你为什么犯罪，你要怎么样胜过这个罪，你要怎么样不再掉到这个毛病里面去，他讲不清楚。依靠主啦，人都是软弱的啦，多多祷告啦，要忏悔啦，这几句话全部不在这里。这里边所有的是什么？知道，知道，所以因为，因为他有没有讲信，几乎没提到。什么是救恩的头盔？救恩的头盔就是这个武功秘籍的意思，一方面是恩，一方面是救。把你从什么地方救起来，把你从什么地方救出来，知道吗？好了，来来看谁讲的全。这个救把我们从哪些地方救出来？要讲的准确，你不能讲最后，这个我听不懂。什么罪是吧？还有死，还有什么律法、肉体？这很厉害。还有呢？照着罗马书第一个把你救出来的是什么？那个别忘。对嘛，你说这个人还没得救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哦，你表示他没从审判里面救。有人信耶稣还没有从审判得救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没有这样的人的，不要乱说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问的问题是，哎，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真得救？你这种一问就是外行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在某一部分他还没有被拯救出来，比如说肉体的权势仍然在他身上有势力，这个律法的权势仍然在他身上，你可以说他在这方面呢，他没有那个，他不知道怎么去胜过，他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救恩的头盔。但是他是不是没有得救？他不是，他就好像神赐给他一个军装他没穿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随便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千万不要问这种傻问题，没什么好问的。从审判来讲，你一信耶稣你就得救了。从哪里得救？从审判得救。但是从第一章讲到第四章，他讲了这件事情，他又没继续写下去，因为我们要得救的这个范围啊，还不只是审判。你再往下，还要从哪些地方得救呢？刚才讲了，还有什么？罪、死亡、肉体、律法，罗马书的顺序是什么？好学生就要难一点的题目。你讲是讲对，但是罗马书的顺序第五章是什么，第六章是什么，第七章是什么，第八章是什么，你答了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，所以回去好好的研究研究。有一个终极的得救叫做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终极的得救，那个叫做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为什么身体得赎这么重要？为什么？是，为什么血肉之体旧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？为什么？有罪，这个是没有赦免呢，还是怎么样？是赦免了还是没赦免？那信主以后赦免了，那为什么不能承受神的国？赦免是灵魂啊，赦免不是肉体，那你麻烦了。所以为什么说心中要常做准备？为什么叫做圣灵的宝剑？你这个基督徒的解剖学，你不照着保罗给你的罗马书，照着他给你的加拉太书，你自己去搞，你可以自己研究解剖学做一个心脏科医生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人信主之后究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可要去好好的去读圣经，像你读解剖学一样，每一块骨头都是有名字的， 每一条肌肉都是有名字，是讲得这么清楚。你如果明白得这么清楚，那我告诉你，罪并不能做你的主，你绝对能够不被罪所支持，不被罪所掌管。你说这有什么好处？哎，你想想，你的丈夫要是不被罪所掌管，罪不做他的王，那他不成了标准丈夫？你的妻子哪怕他里面没有长久安静温柔的心，他要是罪不做他的王，那也挺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们这是一群有这么一屋子罪不能做你们的王，100%不能做你们的王，撒旦罪律法那你完全没办法的人，这比一个炸弹还要厉害，可以把世界的福音、中国的福音炸翻过来。可是你自己一定要演算清楚，弄明白救恩的头盔、圣灵的宝剑到底怎么回事。为什么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？因为你的肉体当你得救的时候仍然是怎么样，卖给罪的。基督为什么要在肉身里面定了你的罪案？因为你的罪案整个是在于你的肉体，不是在乎你的灵魂。这我和大家已经讲过了，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可是你必须不厌其烦的再和大家说，这个是基督徒的基本功的基本功。你弄不清楚是没办法，你可以听再多的道你还是搞不来，你甚至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罪在做你的王。起初神造人的时候，无论他是用黄土造的、黄泥巴造的荷兰人，还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亚当，是不是他怎么说的？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怎么造的？会不会背？慢慢来，你们这你做科研的怎么读圣经都读得这么快？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造完了没有？没有造完。那他造的时候造了什么？还没有造什么。先造的是人的什么？人的身体。好了，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打开了，对不对？第一日第二日这样已经过了，已经有时间在那里。那请问过了多久耶和华将生气吹在那人的鼻孔里？过了多久啊？啊，你觉得过了多久？你觉得有没有区别？他是马上吹，还是他过一个小时再吹？有没有区别？有没有区别？哎，有区别啊，有区别啊！因为你一定要问啊，哎，这个耶和华啊，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虽然那个人还不完全，可是亚当有没有心跳？他如果有心跳的话，他有没有呼吸？他如果有呼吸的话，他有没有脑波？这时候医生把他眼皮扒开，手电筒照一照，会不会收缩？你确定哈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？ Physical body. 这个 physical body 跟你的 living soul 两回事情的。耶和华将生气吹在那人的鼻孔里，这个人作为一个总体来讲，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你至少可以说他是有灵魂的，或者你要说有灵有魂都没关系，他一定分成两部分，就是有灵魂和他的肉体这两部分。那个时候谁听谁的？你怎么知道身体听灵魂的？耶和华把诺亚造出来摆在地上，回头喝口水，诺亚已经跑掉了。耶和华把亚当摆那儿，吃午饭去了，跟耶稣聊天去了，过来哦，哇，亚当还在那，再回来看看亚当还怎么样，还躺在那儿。好吧，那现在耶和华把西奇摆在那儿，西奇的肉体、西奇的这个灵魂用摄魂大法把它收出来，但是西奇的肉体还躺在那个地方。耶和华去喝杯茶，回来一看西奇怎么样，虽然不跑呢，也在那抓痒了。你知道起先的肉体是没有主人的，对不对？它是非常听话，它没有任何的毛病在里边。我们现在的肉体啊，就算你把我的灵魂用分离机啊，用 central fridge 把它转出来啊，我这个肉体还有一个主人住在里面，那个主人叫什么名字？罪。我的肉体是怎么样？卖给罪的，是已经卖给罪的。这件你的肉体是卖给罪的事实，有没有因为受洗而改变？ 没有，你要确定这件事情，你要确定这件事情，这是圣经的解剖学，你一定要学得好。你学不好这个救恩的头盔啊，你戴在头上，圣灵的宝剑拿在手上，你砍了自己的脚丫子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学好，因为你的肉体里面多了一个主人，这个主人叫做罪。非但如此，这个罪在你的肉体里面从小跟你长大。你开始管教你的儿子，你儿子十来岁了，他要上 internet 啊，你说你不可以这样，他说 I need entertainment。 那你怎么跟他讲？你怎么跟他讲？你怎么教训他？你说管教小孩子非常非常有用，就是这个圣灵的宝剑。你知道他错在哪个地方吗？他说 I need entertainment。 他错在什么地方？他把那个肉体以及肉体的需要叫做什么？Identity crisis。 他有一个 stolen identity。 什么叫做我们的灵魂苏醒？就是突然发现，我以前的我，我一向以为是我的那个我，其实是不是我？其实不是我。什么叫做肉体？什么这个罪真是恶极了，他不但用你的 identity， 他 steal 你的 identity， 他使用你的 identity， 他还骗你说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那你就笨到一个地步，你还相信？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说不是这么一回事，这个叫做你的灵魂苏醒。你现在得救了，你重生了，你醒过来了。哎呀，我一生怎么就做这个肉体与罪的奴仆呢？但是很多人他醒过来很短的时间他又回去了。怎么我信主了还是这个样子呢？你信主了，你的肉体还是这个样子。你怎么信主了还以为那个是你呢？现今活着还是不是你了？不再是我了，要么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要么就是罪作王在你里面活着。这很简单。你看我们花了多少的退休费、奋兴费，就告诉人家说怎么辨别圣灵的声音。你们有没有上过这种课啊？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么一课？没有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它有长篇大论的解剖学，也有非常非常短的诀窍。这个诀窍啊，我们有个医生很有意思，这医生其实是个弟兄，他很愿意传福音，读了很多这种 herb medicine 养生之道啊，他又人又很好，所以他就很喜欢到处替人家解答问题。你不管你打电话进去什么，他都有答案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就是那时候刚刚出来一个报道，就是说喝咖啡有益处，而且你要喝蛮多，你要喝这种煮的 unfiltered 的咖啡是最好，要喝到 6 cup a day， 刚刚出来 OK， 我就去了。他就开始讲这个喝咖啡的艺术，然后马上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，在讲完全另外一个病的问题，我忘记是什么了。然后你知道他给的答案是什么？喝咖啡。可是的确圣经里面有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 advice 是很好用的，是绝对起步的人你不用很有学问就可以用的。加拉太书最后几章，这个啊，五章二十二节会不会背？圣灵所结的果子什么？不错不错不错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两句话为什么摆在一起？这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摆在这里呢？你读圣经只要这么问了，这个问题保证你是只赚不赔。你就说为什么这里说这句话，为什么这句话接那句话。他如果没这么写的话，我就说背完了这几个字你还写什么？你会不会写？他怎么突然冒出一句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？这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呢？要记得罪的诠释是什么，换句话说，你在这一些所谓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的特质里面去行的话，哎，罪就拿你没办法，他这个天蚕锁啊，他就绕不到你，你这么一转身就出来了。不管他使出什么解数，用的是什么秘密武器，哎，你立刻脱身，因为你一切以什么为准呢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太太就常问我说，我怎么问你一个问题你就不行了，就开始要发脾气了。我说我不是不行，我是害怕，我这一个问题答不好呢，你再问我，我又答不好呢，我就输了，这盘棋就输了，然后到最后一定我们两个吵架，对不对？他老说我胡扯，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点是真的。你在回答 你的配偶对你说的这个啊，怎么样啊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那你说什么话呢？你在回答他之前，你就把这九样背一背，然后从这里边去回答他，就没错。
你太太欺负你了？
我太太当然欺负我了，太多把柄在他手里边。好了，所以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，知道不知道这个圣灵宝剑怎么用啊？这个救恩的头盔为什么在哪里？前面会不会背啊？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，谁会背？什么叫做显而易见？所谓显而易见，就是不用去退休会，不用去奋兴会，不用哪个传道人给你一些秘诀，你不用早上起来操练，也不用晚上睡觉以前去祷告，一看就知道情欲的事都是什么？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那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要摆在一起？为什么要先讲情欲的事？所谓情欲的事就是什么的事啊？就是肉体的事，对不对？罪加上你的肉体出来就是什么？情欲，情欲啊，这个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。那我们现在一个基督徒是什么？最简单的说，照着这个解剖学来讲呢，就是一个得救的灵魂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体里，对不对？再说一遍，基督徒是什么？得救的灵魂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体里。这个还没有得赎的身体还有谁在里面？罪在里面。这个罪在你里面发动的时候，它在用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被不被定罪？你得救的灵魂被不被定罪？ You sure? You sure?
Yes.
Cindy, 定不定罪？那你不要用这种我听不懂的话。我们基督徒有，中国基督徒有，不是你先用他的话，先用他的话，你不要用这种听起来好像很对的话，其实可能很错，因为他跟这个解剖学配不上，你懂的意思吗？你206块骨头都有名字，你不能随便取一个名字说那个名字听得好听，医生找不到那个骨头了。罪借着你的肉体作王，当有律法的时候说不可贪心，不可奸淫，不可醉酒，不可荒宴，你一听你的肉体就被提醒有这个东西可以在那里，然后罪就会借这个律法呢，把你肉体这班车这部车给它发动起来，它一发动起来你就拿它没办法。因为我们刚才讲得救还没讲完，你得救是从一个什么罪的律和死的律里面得救了。什么是罪的律死的律？就是你愿意为善的时候一定有恶与你同在，而且这个恶一定会什么将我掳去，使我顺从。记好这八个字，一旦开始已经来不及了。你小孩子愿意上 internet， 你发现他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，你怎么挡都没有用，因为他一旦上了这个瘾，随时随地会将我掳去，使我顺从。哪一个？那个我是谁啊？谁将我掳去？将我掳去那个我是谁？将我这个得救的灵魂掳了去，使我这个得救的灵魂已经被水里面出来的肉体仍然去顺从他。这一个不别把撒旦扯进来，这个里面跟撒旦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please， 不是每一个恐怖事件都是本拉登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please， 不要再去简化他，你简化他你出不来的，因为他已经听你讲好了。然后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他苦什么？他苦什么？他为什么说他苦？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发现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就有恶同在，并且这个恶一定会胜过我，将我掳去，使我顺从。我这个得救的灵魂真是苦啊！谁能使我脱离什么？脱离罪吗？哎呦，你哪一个医生可以把你从你的身体里面救出来？那个叫做治病吗？那个叫杀人。我使你的灵魂脱离你的身体，这个叫做杀人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的？谁能使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 这一句话呢，真的是基督徒的那个救恩的头盔里面圣灵宝剑最利的一笔，因为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。第一，你是不能靠自己的，需要有个外力，你不用再做这个实验了，他已经告诉你怎么回事，罪在你身上是怎么运作的，讲得清清楚楚。你基本上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这个身体里面仍然有一个主人，那个主人就是罪。这个罪就算平常不发动，你只要你这个得救的灵魂一愿意为善，他就跟你同在，就有恶与你同在。而且你一看见他同在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胜过你，他就把你掳去，使你顺从，让你的身体又被他开走了。明明早上要起来聚会，一定有个声音说再睡一会儿，然后你就睡了一会儿，然后聚会的时间就过了，然后你说我现在迟到了，我就不愿意去，对不对？你说迟到有什么关系？迟到有关系，这样不是很好的见证。你不要以为那是得救的灵魂说话，那是仇敌的诡计，是不是？你来干什么都没关系，你来这睡觉都好。为什么？这弟兄这么爱你，这么累还来聚会？我跟你讲过吗？这些传道人的名言。如果他来这边，就算他跟我捣蛋，也总比他在家里犯罪好。我们不怕的，我们不怕的，是不是？你尽管来，哎，别人怎么平安的来，你也平安的来。你迟到来平安不平安？平安。家里吵架还来不来？来。平安不平安？平安。回家再吵吧，现在。这没什么嘛，你就继续来就是了。可是你要晓得这东西到底怎么运作，因为有一部分的你是那个卖给罪的肉体，有一部分的你是得赎的灵魂。加拉太书就讲，这个圣灵与情欲征战，这两者是彼此为敌，叫你不能行所愿意行。这话也是很深的，他不是说他不是说你听了肉体的或者你听了圣灵的，他是说这两个东西是一个 constant struggle。这个 struggle 存在，就让你没办法往前面去。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有个 struggle， 全中东没办法前面去。不是说谁对谁错，有个结果也好，这是一个 constant struggle。你要是没有一个圣灵的宝剑把它破解掉，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弄的话，那就没办法。可是你到底怎么弄？他这一句话已经帮你讲好了。谁能？就是说要来帮助你的，他一定能。比如说我现在心脏有问题，我请在座哪一位？陕西话不能出来，搞清楚，要搞错了不行，你不能请洪医生来开你的心脏，对不对？那了得吗？我老喜欢开洪医生的玩笑，因为洪医生太严肃，而且开的玩笑他不跟你讲话了，不跟你生气的。谁能救我？不是帮你啊，救你啊，你的谁啊？得救的灵魂，脱离。你的身体吗？不是，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他是不是叫我救我脱离身体，所以我离世与主同在？不是，你可以把它翻译稍微改一下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身体的取死呢？就同了。可是这一定是靠外面救的，那你是不是我一有这个问题就呼求主？我每次想抽烟的时候我就祷告主，可是我还是抽了。问题归问题啊，有没有答案啊？他就说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就得脱离了。哎呀，这个答案这不废话吗？我靠了半天还没脱离呢。因为你不知道怎么靠嘛，头盔已经给你了，所有的十八般武艺圣灵的宝剑通通都给你了，你要会演算。第一个，你要会治病，你要会开刀，你先一定要先学解剖学，你要知道这怎么回事，你不能乱接，是吧？乱接得了的吗？你这 jump car， 你现在还会不会 jump car？jump car， 你那个正极负极接错一个电池会爆炸的，不是好玩的，真的是会爆炸的。你要按照它的顺序去接的，你要先把这个解剖学学好了，这个圣灵的宝剑都给你拆开了，你弄好了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怎么靠？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加拉太书我们刚才念的这个五章第十六节很简单啊，这是喝咖啡的答案，一条解决一切的问题。懒人读圣经，加拉太书就是加拉太人没办法讲太多道理了，一起读好不好？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听懂了没有？我说谁能救我？我怎么样靠耶稣基督？怎么样靠着主 生命和圣灵的律，我就得释放。我怎么样靠着我的二女儿，大女儿是上了学之后就是不肯跟我讲中文，什么原因呢？她耳朵很好，她发现她讲的中文不够标准，就爱面子爱得不得了，她一点点不对她就不讲。我的二女儿跟她相反，什么都可以。她那天跟我说 Daddy are you 煮英饭，把我气的，我说听见了 are you 煮饭还好， are you 煮英饭，哎呦，我真的是现在进行式are you 煮英饭，气死了，煮英饭，煮 in 加 ing 的煮，煮 ing 饭，对，他那个饭还不是饭，还是饭。Daddy, are you 煮 in 饭？我说啊，你唱戏吗？你这个。但你这个，感谢神，靠应着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我说你们当顺应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因肉体的情欲，这很简单，简单不简单？你不要每天跟你的肉体的情欲打仗，你只要干什么？顺从圣灵而行。我那天我家 air condition 不是坏了吗？我女儿光发脾气吗？我不是问她说，你像你这样的人，神怎么可以用你吗？她不是跟我说 turn on the AC 就好了吗？后来他那天他到 hospital 去当 volunteer， 反正家里面是回来的时候比谁都开心啊，他去看到老太太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怎么都忘了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，你去帮助别人啊，这个牧师又来，你去帮助别人你就忘了自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去顺着圣灵而行，情欲拿你没办法，因为你有几个身子啊，你只有一个身子，你只有一步尺，对不对？你爹只有这么一点钱啊！你要上大学，你要不听我的，那你自己去想办法。你要开车，你不听我的，自己去想办法，对不对？你要打工，是不是？你不听我的，我连送都不送，你自己去想办法。他拿你没办法，但是你得拿他有办法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你教导儿女是这么教导的，你必须把这个事情从他开始听懂就分析给他听。你要知道你里面是怎么演算的。圣经虽然是人读得懂，可是的确是知识分子才读。没有知识的人他们需要师父，所以蠢笨人需要师父，愚昧人需要师父，我们应当是做师父的。可是我做师父的要是自己连基本的解剖学都没学好，你知道这个解剖学学好了，你可不可能罪必不能做你的王，可不可能？那绝对可能了，而且很简单了。你得花时间去，你好好的去想，好好的去学圣灵的宝剑，神话已经给我们了，可是你要是一天到晚认为这东西是我读不懂，是要去了神学院才可以读懂啊，是要牧师跟你讲，传道人跟你讲才能懂的，那你太傻了。你天天吃败仗，整个这个 Iron Man suit 早都给你了，你得会用啊。我把它套到七七头上，七七不会用他那个 Google Glass， 那你怎么办？一飞不就撞到墙上？所以啊，其中的每一项讲的简单，好像很好玩，好像小孩在背的东西，其实里面是千真万确的。圣灵的宝剑是真宝剑，不是假宝剑。很多的东西你得去想，你得去读。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我可能啊，我的节目里面讲过很多，但在你们这边也许讲过，也许没讲过。耶稣受洗之后被吹到旷野去，禁食四十昼夜，就饿了。然后圣经说什么？你背圣经要背得清楚，什么东西来？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干什么？对他干什么？说，你读到这里，你读了什么？魔鬼是不是一个青面獠牙？魔鬼什么时候才来？四十天，你什么时候他来了？耶稣怎么样？就饿了。当你的肉体的需要成为最大的需要的时候，他一定挑那个时候来。 而且他来的时候不是轻描淡写来吓你，他是非常亲切的进前来，很轻声的对你干什么？提建议。这个叫做仇敌的诡计，你一定要会辨认撒旦。你不要说圣灵住在我的心里，哎，撒旦住在你家隔壁，天天对你说话，你不知道那是撒旦，你以为那是你。 I need entertainment， 撒旦告诉他那个就是你。撒旦给他什么样的建议？是吧？怎么？那你那个话，你既然能够念到博士，你既是还是你弱势？你弱势什么 ？Be precise， 真的一个字不能错了，字字都是炼金。你弱势神的儿子，然后呢？什么叫做可以？我跟你讲，中文的圣经翻的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在这些地方绝对翻到点上。可以干什么？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或者变成食物。你明不明白他的问题？他的哲学基础是什么？我们那些暂且先不摆，你一定要先看这个圣灵的宝剑啊，这个救恩的头盔啊，怎么破解？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所出一切话。他这个答案答得好不好？为什么好？你怎么知道他答得好？撒旦没有在说，撒旦没有在说，很简单，表示他答对，表示他这个东西一答出来，撒旦知道说遇见高手，被破招了。为什么这个破招？耶稣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？人活着，什么东西叫做人？撒旦所定义的人是什么？是你肉身的需要是最重要的需要。撒旦的哲学是什么？你先要存有， You have to be existing， 也就是说你的肉身决定人的死活，这件事情你需要先解决的。就像你爸爸跟你说你要传道吧，你吃都吃不饱怎么传道呢？就是这样子，身体不好怎么报效祖国呢？对不对？这都是撒旦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撒旦的人就是说你肚子饿的那个叫做人。耶稣说什么？人活着就行了。什么人叫做活着？请问你，神把生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以后，亚当吃饭了没有？亚当肚子饿不饿？要是我一定饿。可是有没有神有没有说吃饱了才能够叫活人？没有，生气一吹进去肚子多饿，都叫做什么？有灵的活。人活着从开头就不是这样，因为起初不是这样，所以现在也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不是单靠食物。但是撒旦这个问题很厉害，他问了好多层的问题在里面，主耶稣一定从那个中心点给他打掉。这个中心点一打掉，撒旦知道其他东西我没辙了，他就换一个办法跑到别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还说了什么？他这个在说人活着之前还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对呀、啊，那句话你不能忘记啊，因为主耶稣的一切是以什么？经上记着说为证。所以你的一切你要对付撒旦，你一定要什么？经上，这圣灵的宝剑没用，你不知道你经上记着说到底是什么，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你弄不清楚，圣灵宝剑你不知道怎么使啊，对不对？你得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。为什么像昨天晚上我们，今天早上我们讲，因为他既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又知道自己是从神来，要回到父那里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，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组成的？你是怎么受造的？你是怎么堕落的？罪现在哪里？是怎么个办法？你应当怎么胜过罪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说我光信耶稣，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做一个顺命好儿女就好了。那你就说摘盔卸甲，你就跟撒旦打仗了，你根本没办法。我们不是与属血肉征战，你需要晓得这个东西啊， 花一生的时间好好的去读，仔细的去读，你得相信，第一绝对是你读得懂的。罗马书的收件人没有一个恐怕有小学毕业程度，对不对？在当时的环境里面，你今天你不可能读不懂。马丁路德为什么要设立神学院？马丁路德同时设立的什么学校？ public school， public library， girls go to school。 马丁路德开始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文盲到这个地步，他不可能懂得圣经，所以马丁路德、加尔文他们一定要写一套的小圣经，信仰概论、信仰基条，开学校教给那些人。但是读着读着，几百年下来读不懂，越搞越搞不懂。其实你还可以返璞归真，就拿你现在的知识程度好好的去读。首先你得相信这些话是直接写给我们读的，主耶稣讲完登山宝训没有说你们回去啊查查参考书 Google 一下，下礼拜我们再来讨论，没有没有。如果你听不懂，他本来就是叫你听不懂，没关系。而且不会听不懂，当时听不懂，后来门徒问主耶稣，答案都写出来了，那你还什么听不懂呢？对不对？没办法解，没办法解，不妨碍你嘛。第二，神的话句句字字都是炼金，你要搜寻他像搜寻银子，你得相信啊，你一切所需要的都已经在这套军装里面，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。你有了这个信心，你开始有了一个方向，你要把它搞清楚。保罗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他才会说我觉得有个律在我里头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你想从古到今多少人犯罪，多少人跌倒，包括大卫在里面，谁能把他写得这么清楚？解剖学大师，真的是解剖学大师。他一下子就他自己失败的经历，他可以把他写得清清楚楚，告诉你说怎么样让罪绝对不再做你的王。他把得救到底从哪几个层面里面怎么个救出来全部给你分析好。这个叫做外邦人的师傅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理。别人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保罗传什么十字架的什么道理？你不要以为保罗就是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都不知道，他知道的可多了。他把救恩的道理、新约的道理、十字架的道理传给你，这个叫做为了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的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讲得清清楚楚。可是你要是自己不晓得答案都在这里，你将来会很后悔的。你到天上不管你跟主耶稣什么理由，我告诉你，主耶稣把这个信一翻，在这儿你怎么没听懂？当你正在顺因着圣灵而行的时候，就不会放纵因肉体的情欲。你为什么要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呢？不是告诉你答案了吗？顺着圣灵而行吗？你想犯罪是不是找一件好事做做？我们的罪不是在于我们的过失，不是在于我的肉体又犯罪了。你的肉体生来犯罪，到你死那天他还想犯罪，你信不信？你的过失是在于容让罪在你必死的身上做。所以保罗劝我们说，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。你的错是错在这里，一次容他，两次容他，三次容他。我们以为我们的问题是我肉体，是因为我还不够属灵，是因为我的老我还不够死。你讲了半天一点用吗？你不要容他，你说这么简单，要你不要容他，那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义作奴仆就好了。你看七七已经几个小时没犯罪，为什么他在聚会？樊医生在开刀的时候他犯罪吗？不行，因为他全身他只有这两只手，他没办法再做别的事情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你既然知道从父那里来要回到父那里去，你既然知道主对我们有要求，主有招，你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放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一定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看法。你光唱歌说一个全新的我没有用，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这不是靠信，这是靠什么？靠信神的话，从神的话变成你的知道，从这个知道变成明白。你要变成一个基督徒解剖学的教授，传染病的教授，完全知道怎么防治这些传染病，那你就赢了。这个头盔啊，要你脱你都不要脱了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存在基督里面，并且这个基督已经赐给我们。他既然 又赐下圣灵，又把他的话留给我们，作为我们的生命，作为我们的灵，他就升上高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等候父把万有交在他手中，也等候我们升上去与他一同作王。就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这么多的师父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又把他们一切的话、一切的经历都清清楚楚写给我们。主啊，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明白在我们手上是多么锋利的一把圣灵的宝剑，戴在我们头上的是远胜旧约的膏油啊，这是新约恩典的救恩啊，足够我们一切的需用，足够我们胜过了这一切还能够站得住，足够我们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主，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会背这些圣经而没有这些实际，我们不晓得好好的把这一切仁义的道理在我们心中操演明白，让我们长大成人，不再问一些小学开端的问题，而能够真正进入到基督长成的身量里面，成为你所用的器皿，你所居住的所在，我们的教会也真真正正成为你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家，让世上的人都看见你真的是在我们中间的。我们是永生神在我们中间的一群人，我们也是永生神所救赎出来的一些人，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主啊，求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的灵都醒过来，知道我们是在旷野里面顺着圣灵的火炬在往前行，同时从前圣经里面一切的失败我们都要得胜，因为你已经把得胜的本钱、得胜的工具，从头盔到鞋子，从宝剑到护心镜，通通都已经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、能够认识、能够明白，能够把你所赐的全副军装都穿起来，从今天开始对着我们的主人、对着我们的属下、对着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儿女，能够用你的智慧、用你的言语调和自己、校正自己，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满有新生的样式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如同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，阿门。